就一开始那个你说到的那个影，就是说好遭遇就是神的恩典，坏遭遇就是化了妆的祝福，然后我们就跟着就向神祷告，求主挪去，就是听到之后就反觉得要真的是。要坚定信心去靠着神去经历就好。
感谢主。
嗯。
我们有一个习惯的思维，觉得基督徒只能遭遇好事，发财呀、然后儿女双全呐、凡事顺利呀、然后遇到灾遇到难就躲得了啊，避得了啊，呀，逢凶化吉呀。这是其实这些思想是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思想，对不对？我们自古以来的思想就是这样，逢凶化吉啊，然后有了病就要消灾减病啊，祷告的时候也是常常说的是，医生啊，上帝你要给最好的医生啊，最好的护士啊，最好的设备啊，全给基督徒啊，那些不是基督徒吧，那就给了次要的医生，不太好的医生。把最好的给我们。我记得我在挪威的时候，有一次教会有个姐妹，她走着走着路，突然间就把脚给崴了，然后她就住在医院里边，要钉好几根钢针动手术。哎，我们也觉得很好奇，怎么这么一件小事就搞得她这么难堪呢？结果我们就为她祷告了，她呢就跟我就流着眼泪说，上帝对她。不公平，上帝对他不公就不怜悯，缺少慈爱。我们好奇怎么讲呢？他说：“你看看，我这么爱他，他那时候帮我做什么呢？我要带一个主日学，他是一个画家，他就帮我把那个就是我每讲的一个场景画一幅画，很了不起哦，然后再变成 PPT。”就那个时候还不是说有电脑的 PPT，还要把它印到胶片上，打在灯上，打在墙上。带主日学是这么样带的那个时候，然后真的是很辛苦。那他就说：“你看我服侍的这么努力，上帝还让我遭遇这样的灾难。那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心蛮？”那为什么说我心地黑呢？他说你，我说你如此这般，谁还敢信我们基督教呢？你就希望凡是信耶稣的灾病，那又有灾又有难又有病的事情呢，就给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我说你这个想法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黑的黑暗面呢？就是基督徒吧，都是有好事，那非基督徒吧，都临坏事。我说你觉得对吗？他说：“我也觉得挺对的，上帝不是这么对我们的吗？神是赐平安，怎么可能把灾祸降给他的儿女呢？”我说：“是在圣经当中，上帝灾难给了约伯，给了但以理，给了雅各，给了以色列人，给了犹大国的人，也给了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把灾难都赐给他自己的选民，自己的独生爱子。”那你这又怎么讲呢？他就不说话了。我说苦难、疾病、孤独、死亡这些灾难，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它是平均的降临在世上每一个人的身上。基督徒不会因为耶稣就没有苦难。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专门跟我们讲：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他说得很清楚，就是有苦难。他没有说你们因为信了我，所以你们在世上没有苦难。这个在圣经当中找不到这样的话的。圣经从来都是说，你无论信耶稣和不信耶稣的人，都会遇到苦难，都会遇到灾难。我想我们这个人生这一辈子，没有经历苦难的人，我还找不到一个。 无论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这些事情都会平静的临到。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一个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他遇到了苦难，遇到了灾难，他没有主，没有上帝，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盼望，没有永生，没有依靠。那基督徒跟他的区别不是说有没有苦难，乃是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有没有上帝，有没有依靠，有没有平安，有没有永生，有没有喜乐，这是我们的区别。那所以我的鼓励弟兄姐妹呢，不要被苦难夺走了我们在基督面前的平安和喜乐。哪怕我们有苦难，哪怕我们遭灾遭难了，我们仍然每天就活出那份平安，活出那份喜乐，让没有相信上帝的人见到我们基督徒会很好奇地问，你们基督徒怎么遭灾遭难了还有平安还有喜乐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将我们心中所信的耶稣平静安稳温温柔柔的娓娓道来的将耶稣向人介绍，因为我心中有主啊，苦难来夺不走我的平安，灾祸来夺不走我的喜，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哪怕再有苦难，耶稣还是我的主，哪怕再有各样的灾难，上帝还是永远爱我，我为什么要害怕呢？对不对？我们可能觉得信了耶稣我们就该得到各样的好处啊，我们该结婚啊，我们该 生孩子啊，我们该儿女成群啊，我们该 财富腰财万贯啊，我们该有各样的福气啊，凭什么不让我有世人那样的福气呢？信了耶稣不是应该更加有那些福气吗？对不起，上帝从来没有给你这样的话，从来没有。我们的好处不在这个世界，我们的盼望与这个世界也无缘，所以我们是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个客旅的关系，短暂的停留就离开了，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这个世界也不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无论我们遭遇怎样的事情，总要活出那个平安喜乐，不要因为失去了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看起来好像很有福气的一些东西，有家庭啊，有儿女啊，有配偶啊，有父母啊，有财富啊，有朋友啊，这么多东西如果都没有的话，你还有福气吗？你还有平安吗？你还有喜乐吗？这是信仰向我们发出的挑战。
是，就除了神以外我们不要别的，
就是如果上帝赐给我们各样的恩惠我们感谢主，上帝没有赐给我们这些东西我们也感谢主，因为我们得到耶稣就得到至宝，就得到至好的了，他当然会赐福加力，毫无疑问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他必要按照他的旨意来赐福加力，一定的。但是他什么时间什么方式有多有少有早有晚，他的主权，我们不能因为他没有按照我的心愿我的时间表赐福加力给我，我就埋怨，我就执着，我就不放过，那你就活在愚昧中了，对吧？要求就求赐恩典的神，而不要被神所赐的恩典，有的时候这个恩典不是赐给别人，不是赐给自己的，是赐给别人。那怎么别人有这样的东西我没有呢？我们眼光比较容易这么去看，这样就容易迷失方向了，对不对，妹妹？
是，
感谢主啊。 你是跟白白是同一个宿舍学校的寝室的，好像有这种联系。
不是，我是跟白白是在癌症病房认识的。
哦，
我跟他现在就是偶尔我会去白白那里住。
这样子 ，OK， 我就有个印象，好像你会在白白家，好像还是在哪里？
是有一次跟他在一起。
有一次，我有这个印象。反正你们俩是好朋友，我觉得。嗯、
感谢主。嗯，是。
有空你叫白白把你带到德州来看牧师啊，他现在常常来牧师这里。就在我的门前开的翅膀真的飞呀、啊、飞的、啊、就跟他讲一下、yeah. 让他有空好不好。
嗯，好。
但是要让白白锻炼身体才行啊，要不然飞过来的翅膀不够力带不动你就麻烦了，对不对啊？
好。
参与健身啊，锻炼身体啊。
嗯。
嗯，
谢谢
牧师。好，感谢主。白白有没有什么要分享吗？嗯、白白，嗯，
牧师好，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
嗯，
那希望你以后参与分享，好不好？想慢慢学习。
有一个问题，可不可以？
啊，当然可以提，请说。
我想问的是，如果给一个无意识的人，就是他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去给他洗礼，这件事情，这个行为有没有意义？
没有。如果他不相信主，给他洗礼是没有意义的。
嗯，
因为信仰的本质是相信而不是敬礼，一个人相信了再接受敬礼是有意义的，一个人还没有相信接受敬礼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圣经说是信而得救而不是喜而得救。我们每一件事情的标准回到圣经中，没有圣经的标准我们不说话，没有圣经的话语我们没有标准。
好的，谢谢牧师。
感谢主。Yeah. 哎，米娜又来了，看到米娜昨天晚上来了、昨天晚上看的时候就是你的早上去公园了，晚上回家了，你今天没有听，有没有听到啊，米娜？哎啊，石云说乖宝宝，我中看到没有，我们石云来了。
我一直就在，不是什么来了。
没露脸嘛，露了脸就是来了，没露脸还是他的躲猫猫。嗯，请说。
就是那个第二，你的那个第二部分的第三点嘛，说以智慧和圣灵说话。按道理说，如果让人舒服的话，那就是要造就人嘛，能造就人。那让人舒服的话，按你的逻辑说，那又是出于撒旦的。就是刚好相反的，又说让人不舒服的话，那是出于圣灵的。可是让人不舒服的话，让我感觉其实又很容易拆毁人吧。所以这个关系我有点理不清楚。
好，
你就说这是出于圣灵。嗯。
呀、yeah, ，这个标准在哪呢？思云，就是我们比较容易通常啊，从人之常情 从小长得大，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语言惯性来讲，我们通常在两极分化的钟摆运动两头晃，一个呢是说好话，说让人感觉舒服的话，第二呢，我们说一些让人不舒服的话，感觉有刺激的话，但是我们常常会用什么标准呢？我是为你好啊，比如做父母啊，我是为你好啊，所以我说一些比较刺耳、不太中听的话，或者说我在公司上班，我要讨好老板呢、我要保护我的工作呀，让自己得到更好的益处，说好话。所以我们的标准比较多的是我的感觉、我的利益、我的好处， 这是我的标准。所以在好话和坏话之间两头的徘徊，两头的钟摆运动，这是我们常态。就是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比较多就在这些事情上徘徊、彷徨、迷茫。那信了主以后呢，就有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圣经的原则为标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一句，比如说建立人的话，我要说一句使人得益处的话，我要说一句加个引号好话的标准在哪里呢？就是在圣经的标准。我们不能为了说好话而说好话，我们在说好话之前，我们要看看这句话在圣经里边有没有标准，有没有依据，有没有很显而易见的依据。有我们就说，没有我们就不说。如果没有一个圣经的标准的好话，我们就可能变成一个谄媚的话，就变成一个阿谀奉承的话，就变成一个没有原则的话，当然也就是不讨出喜悦的话。那另外同样有些话可能说的比较严厉，说的是责备的话，那这个时候也是要以圣经为标准。比如说孩子做了一件错事，撒了一句谎，做了一件错事，说了一句错话，他有当责备之处。这个时候做父母对孩子说话，如果是责备的话，也同样有圣经依据的标准。我们要衡量的时候，我们此时此刻说话有圣经依据吗？有耶稣基督的心吗？满足了上帝的时间和心意吗？这些是我们要考虑的标准。比如说当我们正在血气中，感觉自己有情绪中，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说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哪怕貌似正确，貌似合理，我们此时此地要说一些好像是很对的话的时候，可能你在发泄你的情绪，并没有达到管教的作用。父母管教儿女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这个标准是看我们是在满足基督的心意呢，还是在满足我们自己的情绪。所以当情绪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姐妹不说管教的话，等自己平静安稳下来，没有情绪了，这个时候就仍然可以心平气和地表达情绪。儿子啊，你犯了一件错事，但是妈妈现在感到有情绪，我今天不说你，我决定三天以后，当我的情绪下来的时候，我决定用圣经的原则来严厉的责备你。三天过后，你可以跟孩子讲，儿子，今天妈妈要用圣经的话语很严厉的告诉你，你这句话是不对的。你很严厉的也不需要发脾气的。我们有个误会说，你责备人严厉的时候非要加上情绪，这是一个误解，这是一个迷思，这是一个错误。其实你仍然可以用心平气和的语气去表达你严厉的态度，严厉的责备是可以的。所以不要把情绪当作你管教的一个工具， 可能你会连你管教的内涵也一并迷失了。所以你说好话说坏话，标准不再是你的情绪，不再是你的感觉，不再是你的观点，不再是你的看见，乃是你要回到圣经当中看看这一件事情是不是神得荣耀，人得益处。那人得益处也包括你自己。如果你在情绪当中去表达你的各样的观点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没得益处。发完脾气了，表达完情绪了，你好像是很痛快了，但是这个苦毒也同时也留在你的心上，你也变成一块压在心头上的一块千斤重石，你也不得安宁，你也得不到安宁。所以鼓励呢，在我们有情绪的时候，不说管教的话，不去责备人，反倒情绪下来的时候，你感动仍然觉得神感动你要去责备，你要说责备的话可以，那就心平气和的表达，这个比较相对的讲健康一点。那除此以外，你还有你生命的成熟，什么时候讲，在什么场合中讲，这个那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跟今天的话题有关联，但不必然关联，可以谈也可以不谈。但是原则我今天讲完，就是标准不再是自己的喜好、自己的习惯、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情绪，乃是要放在圣经中去找你自己生命当中做决定的标准，好不好，思雨？
牧师，我刚才没有说的，我就说就算是按圣经的标准，那责备人的话会让人不舒服。我们现在就是讨论这个舒服和不舒服，舒服的是出于你说是出于撒旦的，不舒服的是出于圣灵的，让人扎心的是出于圣灵的。这个我是说这个我有一点搞不清楚，所以有些应该有些舒服的不一定是出于撒旦吧，不舒服的也不一定。
这里是一个
讨论舒服和不舒服的问题。对，这个
这里是一个逻辑上的选言之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我说的一句话如果是单单为讨你的喜欢，使你感到舒服而说，而不顾圣经的原则的话，这是出于撒旦。这个条件是个充分条件，而不是说所有使人感到舒服的都是出于撒旦，这个在逻辑上是个必要条件，这个是不成立的呀。就是看你的动机、你的目的和你根据的标准是什么。如果都是在基督里面说话的话，就有可能使人舒服，有可能使人不舒服，就不能拿这个做标准。如果你已经在基督里了，你已经说的话在圣经的标准里边了，那你却目的不是为了让人舒服或者不舒服，你目的仍然是为了造就人，但是哪怕你如此这般，别人也有可能感觉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就不是你的问题，是他的问题了。听得懂的意思吧？就不是你的责任，是他的问题了。当然你也不能够因为这个问题呢，你就绝对的说我反正说了我自己觉得圣经说的话的对的问题，我就不管你舒不舒服，这也不对。因为对方可能是你所爱的人，你无论说的再正确，他心理上有一种受伤的感觉，你也可以跟他道一个歉，对不起了。这个对不起这个时候跟你道歉，不代表说我说的不对，乃是因为我向你表达我的爱，因为我爱你，你不舒服我在乎你，所以我跟你说一个抱歉，给你道一声歉，是在表达爱，不是在表达我说的对与不对。这是你生命成熟的阶段。就当我跟你说对不起啦，我如果说的令你感到有受伤害的感觉，我向你道歉，并不代表说我说的对与不对，不代表。因为我们是属灵的家人，你伤心我心痛， 所以我跟你道一声歉。但是并不代表我所说的是错的，有的时候我说的你没有能力理解，那是你的问题，我不负你的责任，是你自己要负责任。但是今天你的能力不到这一步啊，好，那我就体恤你的软弱，我向你道一声歉的意思就是我在乎你的生命，在乎你的感觉，在乎你心里面有受伤的感觉，我向你表达我的爱心，说对不起，请你原谅。那这个时候听见的人，如果他是一个成熟的人，他就会听见，哦，牧师在向我表达爱心的。那如果不成熟呢，他会觉得，嘿嘿，你看我是对的吧，牧师错的吧，嘿嘿，我接受你的道歉，他变成一种趾高气扬的态度，那也没有关系，等候他成长啊。哪个父母不是这样等着孩子慢慢长大吗？也不可能拔苗助长，他没到那个时候硬拔他起不来的，你还是要慢慢的忍耐等候，让他慢慢的成长。特别对于父母，我两个孩子在我从小长到大，我向他道歉无数次的，只要他感到伤心感到难过，我就跟他 say sorry， 我对不起啦，孩子，今天爸爸可能说话语气重啦，或者时候不一定到啊，可能使你感到伤心了，爸爸给你道一个歉好吗？如果在身边，来爸爸抱一抱，这是生命的成熟的人才会说的话，才会做的事。有的时候对和错不是那么重要的，也不一定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但有的时候有些小孩他硬要给你捉呀，不把你捉死的誓不罢休啊，那怎么办呢？安静一段时间吧，先不跟他讲，让他有一个安静时间的祷告，有一天他可能会长大，会回头找你，哎呀，牧师原来那天讲的这个意思，哎呀，你还跟我道了个歉，对不起了，哎，他又长大了。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彼此互相的照顾在乎，生命就一点一点的成长呀。石云，你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听见一件事情，你看见一次，你不要那么快的钻到牛角尖里，钻的出不来，进得去要出得来才行，有一个平衡的全面的思考，要不然的话成长起来就比较困难呀，好不好？这个就是不容易下一句话讲得清楚，有的时候是两边的平衡结构的展开。白白，你听到你没有？你又在叫了，就在窗口下面。麦麦，听到白白叫没有？在那叫。
没有听到。
没听到吗？哇，
应该听不
到。很大声啊。那我学，
白白
我学给你。那我学给你听好吧，麦麦。
好呀。哦，是这样子叫的，那下次可能一分辨得出来的。
他就我一叫，他就把那个瓶给收起来，盯着我的窗口看，谁在学我叫？他在那里叫。
好有意思。
每天我们都要这样对话，对很多次的。他一来就来到门口跟我说。你给我吃的没有啊？我说我给了你个小木盒子，摆得高高的，鸡鸭都吃不到，只有鸟，红鸟、蓝鸟、灰鸟、麻雀给上来吃，跟他抢食儿呀。但是一般的这些抢的不多嘛，但是那些鸡鸭就抢的多一点，这样。
嗯，拜拜，多大了？
白白今年18，对吧？18了，在我们家活了好多年了，五六年了，其实它也是一个鸟，是一年等于多少年？方中啊，猫是7年，鸟是多少年？
3年。
鸟是3年吗？
6年，
那就三六一十八，差不多18岁吧。今年18，白白今年18。 可以吗？你同意吗？拜拜。好，感谢主。阿石啊，你这男生出来出了问几个问题，分享几个问题，要不要？好久没听你说话了。
牧师好，今天我在上班的时候我还没有认真听刚刚回什么。我等一下今天我要恶补一下。
你不要恶补，善补好不好？别恶补，
善补。善补一下。
神是良善的神，怎么能恶补呢？要善补才好。好，那放你一马，那你就写问题给我吧，读了讲章要反省，要提问题，要思考，要分享，好不好？那问一下夏翔吧，夏翔你要不要出来讲几句话呀？夏翔，夏翔丢了，跑了？
没丢，牧师我在，刚才在那个外面晒太阳，然后进来了。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他受的那个逼迫，有时候我们只是关注一个人或者是关注于某一个群体吧，就像你讲的，他这个也就是神的道受逼迫的，所以就是教会当中发生的一个事情，就像我们教会门训呀，就是事工比较那个合神心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通过一些方式来教导你。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吧，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接近一点本质了，就是这个。
今天的这堂倒是蛮扎心的呀，我也是边写吧，心里面有一些感动，有些眼泪，有一些伤感吧。但是也有许多的感恩吧，我觉得好像就是，我就很感动，就是，昨天整个下午吧，我就是写讲道的计划，我六月份已经完成了嘛，所以昨天下午就完成了七八九三个月，那我打算这个礼拜把第十月份的也讲道计划也写完。那就跟我整个夏天的短宣计划就 cover 了，那我在出门前把一些需要的地方把它录好它，那我出门的时候单负责一个主日学，那就稍稍轻松一点吧，现在正在做这个预备。所以昨天在写整个讲道计划的时候，我边写就边感觉到好像接下来的日子将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今天这堂道有一个特别的视角，也是我平常没有从这个角度看，原来我们生命当中的遭遇还真的不是我们 personal 的东西，都是道的遭遇，上帝话语的遭遇，又真又活的活在我们生命当中。然后我直接碰到我们的传统的观念了，传统的人脉了，传统的人际关系了，我们传统的认知了，都在碰。所以神是很，真是，哎呀，他真的很厉害，他真的很厉害。所以觉得很常常会很感叹、赞叹上帝的作为，也盼望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了，真的不容易。求神就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这个礼拜我们的我们家的这个国旗，就挪威国旗在跑到上面了，因为挪威国庆周嘛，就跑到上面去，美国国旗跑到下面，德州州旗就不见了呀，就是没有位置挂了，等着柏林来给我装三个，然后三个环环扣，那个我还不会装。柏林，你什么时候过来啊？过来以后，师母说给你做好吃的，把范文也带来，好不好？我们重新把国旗再装一下，然后到时候三面国旗可以放上去，到时候我们这边也有三面红旗，好不好？ 好像小恩恩到了，方总啊，我看我今天跟他讲，我心雨不见你啦，都来了，你跟小航航的在一块吧。伟珍，抓抓你吧，你有没有什么分享的，伟珍？伟珍不方便是吧？那好，那。田峰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田峰，还是你们那边都很晚了，不方便了。哦，何昭你在，今天这个礼拜你在 ，OK， 那你分享几句吧，有没有啊？
是，今天讲到，我觉得，就是把整个耶稣基督的那个道成肉身的这种本质，就是又重新过了一遍嘛，就是道的兴旺、道的争辩，还有道的挑战。就是当你去透过这种斯蒂凡的这种现象的时候，就把它体现出这种道的这种遭遇，然后就就看到很多就是您说的跟耶稣基督的这种相似，非常相似的这种就是最后那个结语，我觉得我在那里就挺感动的吧。就是使徒们和教会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营救行动。我相信他们就是已经看到了上帝的作为，就是上帝会亲自的在里面去给出答案吧。就是公会里的人都看到他的面貌，然后像天使的面貌。然后最后就说用甚至上帝用甚至用敌基督的阵营为斯蒂凡做了见证。就当我们活在真道当中的时候，这个道的遭遇，就是道的挑战是必须是肯定会临到的吧。就是只要我们活在真道当中，因为就是当我们活在真道当中，并不是说当我们顺利的时候有多么的幸福，而是当我们遇到这种遭害的时候，依然能够就是有上帝的荣光在我们脸上，就是敌基督也只是用来为我们，就是验证我们的那个道是不是真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就是一个工具吧。
感谢主，对啊，你也看到这一点了。我觉得就是今天的经文的场景，好像是把耶稣当年钉十字架的整个场景 move 移到斯蒂凡的身上，让我们重新看一遍。那同样这种场景也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一样，这种震撼会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我们就顺服就好了，不说一句话，也不去争辩，就让神的道在当中经历就好。方舟阿姨有什么要分享的吗？方舟，
有啊，我昨天第一堂崇拜也有参加，然后今天第二堂崇拜这个牧师的信息就是再听一次，就又有一些体会。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在那个
牧师你在引言的地方的这一句话讲到，就是说信徒各样遭遇的本质就是道的遭遇，那就是你今天听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好像一下子之间就是我想神也在对我讲话，就是说当我们信徒所遭遇到的事情呢，其实是主跟我们一起在经历，就是当信徒在遭遇到就是说一些苦难或是一些这些因为为了神的道的缘故而遭遇到的事情，其实我们是有神的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其实不是孤单的在面对这件事情。那所以那当我们遭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神的荣耀正在彰显，就是那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虽然我们在经历的这些东西的当中呢，其实我们是不孤单的，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那怎么去应对，就是斯提凡是一个等于说放神把他放在我们就是信徒或是门徒我们的榜样吧，就是用神的智慧跟圣灵去面对。还有一个就是第三大点，就是好像蛮多人都有这样的，昨天第一堂也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触动，还有那个今天也有就是有弟兄姐妹在留言板写的回应，就是在那个第三大点的第二小点，就是耸动陷害那里。那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感觉这像是一个老生常谈，可是其实这是其实非常的重要，也是一个基本功，但却是我们常很容易会忽略不想做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不被诬告者所耸动，就是耸动这两个字，怎么样不被人所耸动，不被那些声音啊呼喊的声音，就是人家说什么你就做什么，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能够不被耸动，就是你讲到所牧师所提到，其实讲白了就是如果平时不读经 不祷告，常年不思考，人云亦云的话，很容易就被人的声音所带着走。那我回想二十几年前自己就犯过一个很愚蠢的错误，就是被人所耸动。那这个故事其实以前也都讲过，反正就是在那个那是一个很惨痛的教训，就是被人的话语所耸动，自己真的是没有完全没有经过思考，那去写匿名信，就是以前的教会，不是现在，就以前的教会，然后那时候教会还放了一个好像一个小信箱吧，就是你可以把你想写的什么东西，你就放到那个箱子里面，然后你可以把你的意见啊什么写了放在里面，然后就有一个姐妹就耸动我。那时候我其实在病的当中，其实我是常常都在家里面休养啊，她就打电话叫我要写这个匿名信，然后那我就听她的，我就写了。那其实我不是唯一的一个人，还有其他的，就是这个姐妹耸动很多人，她自己也大概也有写吧，我不确定。那就是对于另外一个牧者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那我也很感恩很感谢神，事后神让我看见我错了，而且神也让我有这个机会跟那位牧师那个英文牧师道歉，因为我们后来就变成同工，就是两位牧师来邀请我进入教会的服事的岗位，然后参与每一周的那个一起的这个讨论开会，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神让我经历过这个。所以今天这一篇讲到牧师你提到这个时候，我今天特别触动，我就是回想到当年自己犯过的一个很愚蠢的错误，但是神却也拿我这个今天成为一个反面的教材，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人可以犯错，但是犯了错呢，我们 那就赶快回头，就不要让这个错一直错下去，错到最后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可能自己都未必有那个能力去。当然神是一直给机会的神，其实我觉得神可能也是透过我来把我所经历过的这些见证跟大家分享。那也面对现在我们，比方说如果说教会现在正在经历的某样的事情或是什么，那我觉得其实神是一直给机会的神。我们假设说我们被人耸动了，自己没有在真道上站稳，动摇了，其实神一直是给机会让我们可以回头。那因为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像我最近在灵修撒母耳记上，我就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就不要耶和华，他们一定要立一个王。然后撒母耳就跟他们讲，就说就是告诉他们，神透过撒母耳告诉以色列民，就说是你们厌弃神，但是神也让他们在当中学功课，因为在以色列的民当时他们心里很刚硬，一定要立一个王。那上帝还是参与这件事情，在这个人的当中拣选了那个扫罗。所以然后在我觉得上帝真的很有智慧，上帝也很有耐心，就看陪着我们一起走。他不仅是陪着我们，比方说信徒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时也在陪着敌基督一起走。所以我觉得神很有怜悯，公义怜悯慈爱的神。所以这是我今天特别的触动的部分。嗯，讲完了。
感谢主啊，方中的分享也把我一下子拉回到20年前，我都忘了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前因后果，现在过那么多年也可以讲一下了。也是当时达拉斯一个比较大的教会新闻吧。呀，我那时候刚来美国没多久，我是02年到的。那02年到的时候呢，我的前一任的牧师呢，和当时的教会的同工吧，领袖吧，对我是有一些不太了解，其实也有点不太放心，那很多原因了。那现在讲起来可以分析成一本书，也是蛮有意思的。那当时我的背景，你想想，我从中国大陆出来出国，然后在海外到今天也35、36年，36、37年了。那当时是离开中国只有10来年，从挪威飞到美国来，等于是个空降兵，降到方中阿姨当时所在的教会。那个教会当时的主要的背景，大多数的领袖啊，背景呢都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那这里就有两个地区的张力在这里。那我来的时候，当时跟教会的领袖所谈的那个 leadership， 整个跟英文牧师的关系，跟教会的关系，当时就是我是负责中文部的牧师，他是一个美国人，他是负责英文部的一个牧师，就两个牧师在一个教会里边，一个执事会，就这么一个 leadership 双轨制吧。当时我来之前，当时讲好的结构就是这样子，以后再看神的带领。那么我来的时候呢，一到然后就发现教会做了一个决定呢，就是任命这个英文牧师做当时那个教会的 leading pastor， 就是所谓的主任牧师了。那我呢就是一个配搭他的牧师。那我当时跟执事会讲，我说我不介意我担任什么角色，但是我比较介意呢，就是教会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这么一个效法，神是一个这样的神，我们当时讲好是什么，那就应该是什么。那现在发现你们没有经过我，就自己做了一个改变了，那我要按照神的话语来指出你们的不信实呀，没有守约，这个是不对的。但是不代表我计较这件事，那既然教会做了这个决定，我就顺服，没有问题。所以以后有什么事呢，那就请主任牧师做决定了，我就配搭就好了。我说没有问题。所以我在一来我就跟同会 跟执事会讲了，我说我愿意做一个配搭的角色，虽然你们做这个决定的这个过程是不对的，我要指出你们啊不信实、不守约、没有效法主，这个应该被责备的呀。但是我不会因为你们错我也错，我选择不犯错误，我顺服教会既然做了决定，我就觉得没有问题，可以的。所以从那一天以后呢，我就凡事我就处在一个配搭的位置上，请主任牧师做决定。但是客观上的事实呢，当时的我的前面一任的牧师和那当时的五个执事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一没有经过会友大会的同意和批准，他们就做了这个决定，他们有这个权利做这个决定，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在整个会众当中得到一个共识。所以当我来到的时候呢，可能当时的就是弟兄姐妹的期待期望，后来我听了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讲希望我来做这个主任牧师的位置，但是我觉得这是权柄的东西，我要一去争会讨神的不喜悦，我说我不要去争，他们也有人跟我讲，我说我不要争，一有权柄我应该让，我的态度应该是面对权柄我是 yield right to be right， 就是面对权柄我是谦让的，我的态度是谦让的，我不要这个权柄。后来那弟兄姐妹的开始就有一些不答应了，那就方仲阿姨当时就是被这些不同意的弟兄姐妹背后耸动的其中一个人，让方仲阿姨写了封匿名信，信的内容大概就是说，哎呀，他是一个美国人呢，怎么可能带领一个中国人的教会呢，带不动嘛，他又不懂我们，我们讲话又听不懂，他讲话我们也不明白，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带领者，就大概的内容是属于这个，结果就成为一个开了一个特殊的会议吧，晚上我也去了，英文牧师也来了，那英文牧师就很尴尬，就是大家都觉得他不合适的不合适。那后来他是在我是02年来的，然后03年的4月份他就 step down 呀，他就从那个位置我不做了，以后我也不做了，当时这样问我做不做，我说我也不做，我说回到起初吧，当时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大概这么一件 事情。那这件事本来是可以坦然公开的表达是可以的，但是呢用了一个不太好的方法，就写匿名信，然后也方舟也不了解教会的情况，那一个姐妹呢她叫别人写她自己不写，结果这件事爆出来以后呢，那我就鼓励方舟阿姨，我说那就 公开啊，也没有什么秘密，就请那幕后的人出来，就跟他讲，你也出来讲一讲你为什么这么讲啊，你有什么意思啊，在弟兄姐妹前坦然分享嘛，也不要害怕，都是弟兄姐妹凡事见光嘛。那我就跟他谈了一次话，我说你要不要 公开的在神在人的面前坦然无惧的分享啊，我说我跟方丈也讲了，方丈姐妹讲了，他也见光你也见光，就不要你在背后耸动他被你耸动，这样教会就不健康了，凡是健康摆在桌面上好不好啊，结果他们可能就怕了，然后就写了封信说我们离开教会了，就跑到 A 友堂去了，就是呀，就是附近的教会吧，凡是有什么问题都往那里跑，那里也积累了很多当时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那也反正有大概好多家都跑去了呀，他也是因为不敢见光，我说凡是见光摆在桌面上来谈清楚，他又不愿意 见光、啊、做了一些黑暗的事情就跑了，那就把方丈一个人就丢到教会里边，他们做了黑暗的事情，结果方丈一凡事就 见光，那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啊、这件事情神在当中拣选愿意行凡是行在光中的人，那方丈一就是当时留在教会的那一个人，凡是选择黑暗的就逃跑了就离开了，不愿意见光，我们的原则就是凡事摆在桌面上来讲清楚说明白，不清楚就说清楚， 你在黑暗当中就拿在光中来说，没有什么害怕。那我觉得方中姐妹的生命从那一件事开始被建立，她开始离开了黑暗。那个时候教会有那么一群姐妹吧，总是要行黑暗，总是要成立一些活动啊，做一些事情，就是不在教会的这个面前，总是要，我们跟教会没关系啊。当时有一个师母还带着这一群姐妹然后早上礼拜天崇拜的时候，他们比所有人都到得早， 就跪在教会的大堂 中间，那使我们这些后来的人都见到一看，哇，教会原来很早就有人在那祷告。我就问他们了，我说你们这个祷告会要不要和教会的祷告会一起啊，我们成为教会的祷告会的一部分行不行？他们就一起站立起来，王牧师，我们这个祷告会与教会无关，不是教会的祷告会，是神特别感动我们有一个祷告会。我说那你人又是教会的人，你又举行一个活动，又不属于教会，那请问你不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你属于谁的身体呢？他们就答不上来。就是那个时候的教会很多这样的怪事，就是你人是教会的人，却不属于教会的活动，就像这样一类的活动多如牛毛。然后有一个家庭，元老的家庭，他的女儿又带领一群年轻人，又有一个活动，又有一个团体，又不属于教会。我就反反复问，我说为什么不能够和教会与基督耶稣同感一灵，一起去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呢？他说我们不属于教会。我说那你们人属不属于教会？我们是教会的会友啊，但是有些活动不属于教会。就这一类的活动在我刚来的时候那个教会多如牛毛啊，他的师母带头做这个事情，然后把所有教会的人也都带到这种模式来，很多的忍耐，很多的祷告，所以很多的眼泪了。今天我们的教会感谢主，我们凡事都摆在桌面上，凡事行在光中呀。那不行在光中的人就没有市场，也没有任何的呀可以去耸动的空间。今天一旦有人在耸动的时候，马上就被暴露出来，因为有神的光在那里光照呀。害怕这个呀，害怕那个呀，哎呀，他这说的这么坚定，那我就一定要就让他耸动呗。这种空间在我们今天的教会越来越少，机会给他在那里留地步了。这个地步一留，基督的身体就被拆毁了。所以感谢主，方中的见证也是非常美好呀。我觉得20年前或者是20多年前呀，神在方中阿姨的生命当中已经开始建立一个根基性的 readjusting 调整，渐渐的让教会变得 健康起来。今天撒旦已经不太多机会能够在教会做一些耸动的功夫呀，一旦他有耸动的迹象，一旦他有无中生有的诬告，那教会就按照凡事见光的原则摆在桌面上呀，毫无惧怕，坦然无惧。这是神赐给教会的武器，就是他的光，他的话语呀。感谢主，每每回想起来，我都觉得我们在经历一场我们所不配的恩典呀，让神来带呀。感谢主。王中，谢谢你的教导，让我一下回想起20年前的事情呀。但是我想这样的事情以后假如有机会，我想把它写成书吧，就让这样的著作，这样的记载能够成为日后教会多人的祝福。现在开始这些人慢慢成为历史了，也开始可以写，也开始不怕原来的50年前。
对，昨天
你说
第一场敬拜那个讲到，其实昨天也是我播放，我其实播放我自己就是讲章我都有印出来，我都一直在思考在看。昨天还没有 这样的触动，今天却有一个蛮强烈的这个，就是让我回想起，而且我就回想到我当时为什么会愿意听呢？为什么会愿意听这个姐妹对我说的？她是打电话告诉我，因为我其实在家里养病，那就叫我写。我就在回想说，为什么我当时是那么愿意？我其实这个我也以前也在主日学或什么都分享过。那当然现在今天当中也有一些可能是没有听过。当时呢，其实就是凭我自己的血气，我很喜欢这个姐妹。那我觉得就是看起来她在教会的服事好像又很好，又而且很重要啊，在这个音乐事工方面什么的。那我也蛮喜欢他的，而且他们就是常常都会定期祷告，那个祷告会就是不是教会的祷告会，是就是刚牧师你提到的那一个，就几个姐妹，她每个礼拜固定有一天同一个时间聚在一起祷告。然后我还记得曾经有一次是他们就来我家祷告，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就是不方便出门嘛，路都走不出去，那时候差不多是瘫痪那样子。然后那次好像牧师你要来我们家探访吧，后来我就跟他们说等一下那个王牧师要过来看我们。然后那其中 这几个祷告的姐妹，她就有一个就说她来干什么。其实那时候我真的也不太懂这个属灵的方面，我那时候是真的很愚钝的，我只感觉说一群姐妹很关心我啊，因为我生病他们都会愿意来陪我，陪我祷告，有时候还会过来陪我吃午餐。我就是都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就觉得只要你关心我，你就是好的，你就是那个的。我却没有从一个圣经的真理，还有教会观、价值观来看。那当然，这个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我想说的就是说，那谁又是一步到位能够哇从一信主到变得很成熟，这都是一个过程。但是因为神却让我经历到这些，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英文叫 growing pain， 其实成长是很痛苦的，因为我要改变很多我过去固有的价值观，然后调整到讨神喜悦的价值观。以至于说当我写那个匿名信，我那时候好愿意写啊，我真的很愿意写，因为我讨她的喜欢，因为她是一个我喜欢的姐妹。我却没有从说主你怎么看，我那时候根本没想上帝怎么看，我觉得说她要我写，那我当然得写了，我要讲义气嘛，因为他们都那么关心我，我病的时候都这样子来陪我，还去看我做复健，还不是一次，好，几乎我每一次我做复健她还都去看我陪我，我就觉得这个姐妹是值得我效法的，她说什么都是对的，所以我那时候的标准是这样子。以至于我后来竟然，我想是圣灵责备我感动我，让我发现说我这是不对的。而且我后来就是跟两位牧师每个礼拜都要见面一起同工，我怎么能不想起来我曾经做过的这件事情呢？我不可能不想起来，就算圣灵不感动，我想良知也会在责备我。而且我也认识到这个牧师也不是他们讲的那样子，就是那位英文牧师。所以而且那位英文牧师他那时候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现在我们的王牧师也常用的，就是用这个英文这个字叫 yield， Y-I-E-L-D， yield the right to be right， 你说让就让。那这个是我看到他生命很美的部分，就是这个 这位牧师，英文牧师，以至于让我不得不，真的是让我不得不来老老实实来到上帝的面前，那带到那个牧在就在两位牧师的面前说我要跟你道歉。当然一开始我也没有勇气道歉，我是先跟王牧师讲，因为我也很害怕，因为就是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好像很大的错误。牧师说你就勇敢的，你就下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你就自己跟英文牧师说啊。所以我就跟他道歉，然后他听了他就微笑，他就说我早就原谅你了，他说我其实我早就知道。那个感觉是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是就像神他其实都知道我们的一切， 神早就原谅我们，他就等着我们什么时候愿意跟他和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以至于事情其实是超过20年吧，这是对20多年前的事情。那今天回想起来，我就发现说，我是要讨上帝的喜悦，还是血气里面因为我喜欢这个姐妹，以至于她说什么都是对的，她要我做什么我就一定为她去做，哪里知道我竟然就是冒犯了神所拣选的这个仆人。就是当时是，那我也没有想到今天我竟然自己是成为一个传道人。我就回想起当时那个牧师他所受的那种就是匿名性的那种，当然我觉得匿名性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对的做法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神的价值观，写什么匿名性，有什么就说出来，而且是见光的，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惨重的功课。而且那一年后来那个姐妹离开，她是最后一个走的，好像她没有跟教会打一声招呼。我记得最后一次就是我们在主日的见面，那一天是她私情，然后主日崇拜结束，她就给我一个拥抱，然后她只说了一句话。其实自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因为她到了别的教会，她就只有对我说一句话，她就跟我说对不起，她就跟我说这三个字。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他我就再也没有往来了。当然我会很难过，因为他曾经是一个我蛮喜爱的姐妹，然后也祷告啊，他也参加教会的服事啊。那最后我才就是明白一件事情，就算我们有祷告啊，有服事，但是真正我们生命是不是跟主的价值观是合拍的，这个很重要。而不是说靠自己的所谓的血气然后来跟人交往，这个其实这个根基是很肤浅的，事情一来马上就垮掉。那我也得到也算是管教，或者是说其实那一年呢，我发了6次病，后面很惨。那一年的下半年其实我一方面很痛苦，心里很难过这个事情，常常晚上睡觉是半夜还不敢哭出声音，就是就睡到半夜醒过来会哭，就是为这样的一种关系感到难过。一方面感到自己很笨，一方面又觉得说又很难过，说哎呀怎么我跟他很好的交情会变成这样子啊，就很难过。当然喜乐的心是良药，当我这个忧伤的临时骨枯干，所以我那段时间要怎么去调试自己，我花了很大的力气，那还要感谢神的恩典让我走过来。所以后面那个下半年我发的6次病的那个所谓的病，就我那时候的这个病就是免疫系统失调，我白血球攻打我的中枢神经，所以你们可以想象中枢神经的神经被破坏，人是要瘫痪的。所以我发了6次病，很惨很惨，但是神让我永远不会忘记，以至于今天我可以跟你们分享。而且今天为什么我愿意这样子的跟神的委身，还有我不怕说我该说的话，这就是因为我经历过很惨痛的教训，而且我曾经就是对神的仆人竟然是这样子的对待，所以我今天可以这样子跟大家分享，其实这是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故事。感谢主，说完。
感谢主，谢谢方舟的分享，也是现在有一种好像记忆犹新的回忆。当时你知道吗，方舟，就是你也是蛮冒险的，就是你跟那个英文牧师去分享，这是一件蛮丑陋的事情，也是蛮过分的事情。因为当你去陷害无中生有或者攻击神的仆人的时候，那神怎么可能放过你呢？所以那一年2004年连续6次的犯病，我跟英文牧师在你的背后为你祷告的时候，这件事也有牵连的。我说主啊，我的方舟姐妹虽然 虽然做了一件不义的事情，但是他的态度求主就顾念，求主就怜悯呀，你给他这六次的犯病是管教他，我们都知道，但是求主你就是把他从死因的幽谷当中拉起来吧。记得我们去医院看你，回到车上为你的祷告是这个祷告，一直没跟你讲呀。那我想这也是我们也是我们生命当中就像这个人很无辜的样子，你看这个人一脸的无辜，好像，但是人没有无辜的，没有无辜的，都是有原因的。你总共犯了12次病，有6次是在2004年的下半年。我觉得就是神的手的管教很狠的，但是也很多的怜悯。我觉得给你很多的下的重手，但是同时也很大的挽回和提升了。我记得我跟英文牧师当时为你祷告的时候也是说，我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你看这个人想方设法就是要跑上来。当我们也是如此这般的就对着主说，主啊，我要你，我爱你，神必不轻看，神会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机会悔改，错不要紧。那方舟，我觉得你的生命的见证吧，我今天回头看当年20年前那些经历的这些教会的这些所谓比较大的纷争吧，这些事，今天我觉得那一些仍然还没有悔改的人，直到今天仍然是满心满脸的苦读呀，也是经历许许多多的苦难，也是蛮可怜的。所以感谢主，就是神是不可轻慢的，有错悔改就好呀。所以方庄姨，你的生命是 exactly 的见证的这20多年来的这个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呀。感谢主
啊。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得着，就是说我从那一次以后，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跟人家交往。我指的是就是跟教会的肢体交往，因为受过一次很大的伤。那慢慢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走出来，而且学到的很大的功课就是我跟教会弟兄姐妹肢体的交往，我不再会是凭我个人的喜欢，因为过去就是这样子犯的这样一个错误，也觉得看得顺眼的啊，或者是说觉得喜欢的，那我才肯定这个人。后来那一次之后，我就真的是价值观整个调整过来，否则的话就是这个后果是很惨。所以我很感谢神让我从这个当中调整我的价值观。讲完了，
这也是我感恩的地方。这方舟，你心里也变得就是唯独基督，凡事都是基督，让基督来说话，这个就完全变得不一样呀。那我也感恩，我觉得上帝把你赐在教会里边，赐在同工会里边，赐在教母同工会里边呀，跟牧师配搭这20年，我觉得回头数算恩典，感恩有你了，方舟，谢谢你呀。你也跟师母两个常常是我身边的提醒，我也不敢越过雷池半步，也不敢随随便便的说一句话，也很警醒。师母昨天回来就说我说，因为我在写那个讲道计划嘛，我都忘了时间，我感觉到好像刚刚离开怎么就回来了。他说他帮我把，我让他帮我带个指甲钳，就是这个指甲钳，这个指甲钳呢是可以把剪到的指甲放在里边，它不掉出来。我就很喜欢这个，我请他帮我回家帮我拿回来这个。就我一看着回来，我就很高兴，我说哇，妈咪你好了不起了不起，那么快就把东西拿回来。他就突然间给我一句， 你说话那么夸张干什么？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 了不起，一件很小的事情，你就说很感恩、很高兴就行了嘛。我当时觉得很不高兴，我说我是来鼓励你，我是夸奖你，怎么你反倒来说我不对呢？后来想想，感谢主，那就小心了，以后不说了不起了，以后就是感谢主就好了，然后说话不要随意的有夸张的嫌疑，我觉得也是好。神在我放在我身边的人弟兄姐妹都是与我有益处的，所以以后不说了不起了，妈咪，以后就说感谢主的好，好不好？嗯，他说嗯，然后方舟阿姨马上说站在师母那一边，对吧？感谢主，
可能就是说话的习惯，可以要说话，
可以要说话，说可以。
牧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我现在老是在学习嘛，然后学习当中有些很多困难，所以有时候会跟别人讨论大家的学习情况、背景什么的。然后我就有跟大家说，我是学会计的，然后读硕士，然后毕业这样子。然后问了他们学什么的，有学数学的，有学编程的，有学法律的，也有学会计的，什么都有。然后我就说你们都挺厉害的，这个学的都是挺难的科目啊，然后难怪学习比我轻松那么多。因为你刚才讲到夸奖别人说很夸张这个问题，我就想起我们在课堂上的讨论，然后我就想起我对他们说这句话，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啊，你有硕士学位，然后business 好像也算是大学的各类科目当中比较容易的一门课，然后他们就怎么说，就觉得我会学的那么吃力，他们也不大了解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情况吧。我就想起牧师你有说过，学会计很了不起的，然后要懂得的这种逻辑勾连啊，然后对数字的敏感度啊，对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但是我跟我同学讨论的时候，我同事讨论的时候发现他们好像比较有点看不起学会计专业背景出来的同事吧，就是觉得这个专业跟别的专业比起来相对比较简单。所以我想那我在夸奖别人的时候是不是我也有点夸张，然后对，我就想问这个问题，牧师，你觉得我夸别人说哇，你这个专业好难，学的那么厉害，那是不是我也很夸张呢？对，
哎呀，可以，不可生搬硬套，你这个有一点生搬硬套了。现在讲会计，某种程度上来说，原本的专业，我最早的专业其实我读的是金融嘛。金融几乎是所有会计我都要学，包括工业会计、商业会计、财务会计、行政会计、西方管理会计、股票市场会计，这些会计都是不一样的。那中国的学会计比在西方学的多，我们有增减会计法，有行政会计法，那当然到了最后就是借贷会计法，西方全是借贷会计法。中国以前没用西方的财务会计的，一般都用增减啊、行政啊这些会计，比较简单。但是当我们不用资金平衡表去处理问题的时候呢，仅仅用增减会计法就容易变成一个流水账。好，那我就稍稍介绍一下在中国读会计和西方读会计的区别。西方读会计是化繁为简，中国读会计呢，化简为繁。有一个这个区别，当然我指的是我们那个时代，今天的中国读会计也都跟西方看齐了，基本上都是借贷计算法为主，偶尔有些比较小的单位还用加增减计算法、行政计算法、财务计算法等等，那有很多不同的小的地方。最早的时候农业合作社或者说是行政事业部门都是用增减记账法，那这个我猜你都没学过呀，你那个年代已经开始变成借贷记账法了，我猜啊。好，那我先讲一讲中国和西方学会计时的区别， 的历史的源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会计是有可深可浅，可深刻 可简单，可以非常肤浅，也可以非常结构，非常用个引号叫做了不起。其实会计很 了不起的，会计也可以非常简单的，你可以当一个 bookkeeping， 就是一个记账员，就是你就只要你学会记账，任何一个商业活动你就按照借贷记账法的 原则，贷方记什么，借方记什么，这个叫做记账员。这个甚至说心里话连大学都不需要，一个中专毕业就可以了，比较很简单的一个记账员。那通常我们说会计呢，其实不是记账员，会计是把记账员所记的账整理成资金平衡表，这是会计的作用。但是会计其实也可以很简单，那你做好两边的平衡，所谓的打算盘要打四平，这边要平，这边要平，那边要平，总数还得平，所谓的四平，那这个也可以是相对比较简单。但是会计的不容易，或者说会计的了不起在哪里呢？是进行会计分析，那就很不简单了。就是我根据会计的资金平衡表，
有啊，
我看，
董丽丽，有没有理我？反正是骗你。
丽芬，可能你要说话是不是？要说话就出来，我就让你说啊。如果不说，暂时把声音关一关，好吧？那会计分析会带来什么呢？带来公司的前瞻，带来对公司的评估，以及带来对。丽芬，你要说话吗？啊，没有。OK， 我看你打开音频了。那它会带来一个前瞻性的分析，在这一点上，会计可以非常了不起的。你知道吗？我们以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叫刘希，他后来回到加州了，他是美国国防部的一个会计总监，他的年薪是70万美元。他的年薪是七，我吓一跳，他的年薪是70万美元。那他在做什么呢？他是一个从台湾来的弟兄，他专门做美国的财，就是国防部，未来五年的一个将要用钱的一个前瞻性的一个可行性报告的分析。那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美国的国防部的未来五年所有的账都在他的手上，所以他的年薪是非常了不起的。他这个决定是让国防部向白宫做报告的时候的一个财务的根基性的依据凭证，从他手上来的。那这个他换句话讲，这个弟兄 手上所做的工作，不是单单影响美国的国防部，也不是单单影响美国白宫，影响全世界啊！美国所有军事基地的财务预算的支出都在他的手上，他的一句话就要让国防财那个国防部长要下决定给南韩的这个军事基地未来五年拨款拨多少，哪一个项目拨多少，就是由他的账来决定的。那这个影响力是很大的啊！一个他就是一个会计，但是他不但会计，还兼有审计、会计，还有一个精算师，一人兼三个职责，是个真是蛮了不起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弟兄跟我关系比较好，我们谈的比较多，他就谈他的工作的性质，我就跟他谈，我说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是那时候我是在广州市负责技术改造贷款，所以主要的那些项目的就是分配也是由我的手中出来的，所以我跟他做的有些类似的部分，但内容不一样。我们是负责技术改造贷款的项目，一年那个时候也有20亿在我的手上批出去，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项目。所以会计是可以深入，可以大小，可以呀，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可以用人的话来讲，的确是一个可以进入到一个蛮了不起的一个 一个范围里边涉及到触及到，的确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讲你的问题，那可以说心里话，你对会计的了解呢还处在一个有限的阶段呀，就是包括一个 bookkeeping 你可能还有欠，就是欠缺一些熟练的部分，蛮多的基本功你并没有打得太牢，所以今天你在面对会计工作，你感到有一些捉襟见肘的这种现象，这种阶段，那原因你自己也知道，对吧？所以你呢要做的是什么呢？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在你自己工作稍稍稳定之后呢，你应该回到 QASI， 回到 Community College， 直接把基本功给打牢。到底一个账该怎么记，从最根基的去处理好。原来读书的时候没有下够功夫，应该回到 college 去把这个基本功补牢，然后回去到你的工作当中，对你是有帮助的。人这一生啊，可以就是要从基本功开始。我学了一年大提琴，我才发现我的老师给我这一年是误教，我很多基本功都没有打，我开始拉歌，看起来很风光很好，但是我现在找了一个新的老师，上帝带领我了，从那个老师离开了，我找了一个新的老师，我现在开始从基本功打起。我就跟那个老师讲，我说你不要因为我一年我就学到 Suzuki 第三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以前基本功不需要补了。他说你的拉的程度已经很高了，但是你基本功不牢。我说就让我回到基本功，从最基本的拉空弦开始补我自己不足的功课，不介意，你千万不要在乎我老人家的面子，不重要，回到基本功当中去打基础去。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是这样，可以你也是一样呀。那其实你对你同学你的同事他们的背景所触及到的一些东西，你也有不了解的地方，你也有不清楚，编程也好，数学也罢，他们的领域你所了解的其实也是有限的。你要夸奖他们不是不可以，可以说哦，你们所学习的部分是我的软弱，是我不知道的部分，所以在我看来呢，其实虽然我有一个硕士的文凭，其实我仍然处在一个许多方面都需要去补足基本功的部分，我要好好向你们学习。这个谦卑的话是可以讲，讲的也是真话。那他们听起来可能不懂不明白，你说你们不懂不明白没有关系，我就很清楚地告诉你们，我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我要好好学习，向你们学习。这个话是可以讲的，也如同我今天跟你们讲，我前一年的这个大提琴的课程，我上的有得着有学习，但是我的确是亏欠很多，亏缺了很多基本功，我要回到基本功的地方去补我的根基，知道吗？可以，我就讲这些吧。
好，谢谢牧师。那让这样的话，我就还有一个小问题，我怕私下牧师没空跟我说，那我就干脆公开说吧。就是我跟我们 HR 有聊这个关于我想再去读一个本科的问题，那根据他们的条件，他们的规定呢，我是不可以再返回去再读一个本科，他们说我们可以支持你再读一个硕士。然后我去联系的学校有一个很不错的学校愿意让我读，然后读的话也跟我的这个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很需要的一个技能就是要做他们的 data analysis， 就是有很多的关于像你刚刚说的前瞻性的关于将来预算的一个我就不具体讲了，那些东西需要 data analysis 的技巧，同时需要一些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那这个学校很不错，然后我公司又愿意支持，但是它是一个硕士。那牧师，你觉得我时间有限，我应该优先去读一个 community， 就自己付一个 community 的学费去读最基本的，还是先去直接读这个硕士？因为这个毕竟机会是有限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的。我的问题是这个。
我是觉得公司给你这个机会难得，也是恩典满满，我觉得你应该去读，这是我完全赞成的。 往前走多一步，学习永远不是错事，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仍然按照我对你的 了解来看，我可能，我猜啊，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可能最了解你的那个人之一吧，可能你父亲
是没有之一，没有之一。
啊，跟我差不多，但是我猜我可能了解你，有些部分超过你爸爸，比你爸爸了解你还要多。我猜，可能会是这样子。所以呢，按照我对你的了解来看，我仍然坚持你应该补一些基本功，对你今后长远的发展是好的。因为你的基础不牢，基本功不强，你最后还是会回到这里来，面对你当年没有好好打下基本功的 consequence。 你知道什么是 consequence 吗？中文翻译是后果，但是 consequence 这个字的意思呢，它是这样子，它就是与你的责任相关。后果与责任是夫妻的关系，请相信我这一句话，后果与责任是夫妻的关系。当你没有在该负责任的时候去负上你当负的责任的时候呢，那么他的配偶就回来追你，一直追赶你，直到追上你，咬到你的屁股为止，毫不留情。笑死你！我再讲一遍，这句你要把它记下来，放在你的电脑上。我再讲一遍，后果与责任是夫妻的关系。当你在应当负责任的时空条件下，你没有负上责任的时候，那么他的配偶就回头来追赶你，向你的生命发出追讨令，直到追上你为止，直到他咬到你的屁股为止，直到你啊叫一声疼为止，你就懂得原来你碰上了责任的配偶，就是后果，他一定会追赶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不要在责任上缺失，有任何情况中，只要在责任上需要负责任的时候，就勇于把责任负起来。刚才方中阿姨分享的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不负上你的责任，你不跟那个英文牧师有一个道歉吧，后果会来追你的。你敢轻看上帝的仆人吗？你放心，上帝一定会追讨你的罪孽的，一定的，我信我。呀，方中阿姨2004年连犯6次病，我在旁边紧紧张张、战战兢兢为他祷告，但是我不敢说一句话。我不敢露一句声色，我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手，谁都做不到这件事，给他好厉害、好严厉的一个刑罚、一个管教，好严厉的。我们好心痛，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战战兢兢，但是我不敢，我甚至当年不敢跟方兆义说一句话，我就看着方兆义安安静静地承受这一切的管教，我就知道上帝深爱他。你也是一样，可以，当你过去的一个责任没有尽到的时候，牧师坦诚地告诉你，请你负上这个责任，逃不掉。人生没有投机这件事情，人生没有偷税漏税这件事情，人生没有偷梁换柱这件事情，一定会把这个债给补上。所以我就鼓励你，怎么样用你的时间的运用，打一个时间差。我跟你讲，你听了你也未必听得懂，你听了你也未必愿意顺服，因为你的情绪、你的情感、你的情趣总在你身边搅扰你。我跟你讲，这一年你不要谈恋爱，这一年不要有情感的纠纷，你专心致志地把你的工作做好，这是你的优先次序。你要听就蒙福，不听祸患就会临到你呀。可能外婆阿姨会觉得我对你过于严厉，今天她也不一定这么看，可能你身边的朋友也会觉得牧师对你过于严厉，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我话是在神在人的面前，我就坦然无惧地说了，你按照我对你的了解，你没有能力做太多的分心的事情，请你专心你的工作， 这个工作完了以后，你需要赶紧回到 QASI Community College， 把你的基本功、会计的基本功怎么记账。比如说可以礼拜一向银行存了一笔$100，就这么一个经济活动，你怎么记账你都不一定会。可能说我说是张先生礼拜二去市场上买了一批原材料回来，到工厂准备去做生产的活动，这个账应该怎么记你也不一定清楚。比如说李姐妹她前两天在股票市场买了 A 股$500,000，那这个账该怎么记我猜你也不一定会记。就是这些基本功你要把它打牢，任何一个商业活动来到你面前，你作为一个会计应该怎么记账，这是一个 bookkeeping 的一个基本功。这些东西你不会，你怎么做会计工作呢？这些工作你不熟练，一定会影响你的会计分析，懂我的意思吧？根基不打牢，你往上爬往上走走不远的。
那牧师，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现在的话就是有这个时间的有限性，就是这个机会给到我，但是如果我没有争取没有使用这个机会的话，我先去读了自己的 community college， 就自己掏钱去读，那机会可能就不一定再会有了，因为这是需要竞争的，也需要靠表现，就这过去两个月的表现，然后那个 performance evaluation 我也做完了，我的上司对我评价还可以，然后还有比较充分啊，
谢谢你告诉我你的表现，我也很安，但是我仍然觉得在优先次序上根基为先，而不是以好处为先，而不是以机会为先，没了就没了，那个机会没有就以后谁要给就给，不给也没有，你现在仍然要打好基础，基础不打好你是戴着个面具做两面人。 记住牧师的话，你没有那个根基，你又需要打肿脸充胖子，这就是两面人，听得懂吗？你总接受不了这个字，但你的本质上常常就处在两面人的 光景中，你要接纳自己是一个两面人，你才有可能改。你不接纳自己是个两面人，你就改不了，你又要做两面人，又怕别人说你是两面人，这是真实与你生命的 关系，你的软弱和真实只能选一样，你不可能两样都选，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按照我对你的了解，我仍然坚持你要把基本功打牢，你才去做事情，脚踏实地的做人，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好，那我明白了，谢谢牧师对我的解释。感谢主。
白白听到你叫了，白白听到没有，又在那叫了。叫好了，还有什么？没有什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方大爷，让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看来大家都没话要问了。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两场的敬拜，愿主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也求主耶稣帮助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愿意在主你的真道上面扎根，让我们能够是有主你的话语做我们的磐石，以至于我们能够在面对各样不同的情况的当中试炼的当中，我们能够站稳我们的脚步，求你帮助我们，就从我们最基本功开始吧，让我们愿意亲近你，愿意灵修向你祷告，求主耶稣你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与你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能够由主你的价值观来活出我们的人生。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